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10，北京晴，34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并致辞。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习近平向第33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致贺信。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赵乐际同摩洛哥众议长举行会谈。
王沪宁会见摩洛哥众议长。
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08.1亿件，同比增长24.5%。
以军轰炸加沙地带北部，至少39人死亡。南非要求国际法院命令以色列停止进攻拉法。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3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5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中俄两国少年儿童向两国元首欢呼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首先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对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表示衷心祝贺，对他再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俄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坚，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树立了大国邻国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和睦相处、互利共赢的典范。
中俄关系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始终同俄方做彼此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实现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携手维护世界公平正义。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75年发展历史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两个相邻的大国之间必须始终弘扬和平共处5项原则，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照顾彼此关切，真正为双方的发展振兴相互提供助力。这既是中俄两国正确相处之道，也是21世纪大国关系应该努力的方向。中俄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坚实的民意基础，双方要密切战略协作和互利合作，坚定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我很高兴在就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后再次访华。去年3月，习近平主席也在连任后不久即对俄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们两国的友好传统，表明双方对加强新时代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俄中建交75周年，值得我们共同庆祝。发展俄中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不针对第三方，有利于国际战略稳定。俄方愿同中方持续扩大双边合作，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两国元首随后主持大范围会谈，两国元首听取了两国政府间各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国际等领域合作情况，对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对未来合作建议表示肯定。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年份。中俄建交75年来，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始终稳定向前发展。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不断加强，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方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为全球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加大战略协作，拓展互利合作，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是两国共同的战略选择。双方应该以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丰富双边合作内涵，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世界繁荣稳定贡献更多正能量。双方要进一步优化两国合作结构，巩固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良好势头。 打造更多人文交流亮点，共同办好中俄文化年，密切地方合作，持续拉紧民心纽带，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多边平台以及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作，展现国际担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两国政府间合作机制运作良好，两国经贸、农业、工业、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稳步发展。俄中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基于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助力各自国家发展等原则，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今天双方签署系列合作文件，表明双方继续深化拓展互利合作的决心。俄方愿同中方落实好2030年前俄中经济合作规划，办好今明年俄中文化年活动，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明年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俄中双方将举行庆祝活动。俄方赞赏中方在重大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愿同中方继续密切战略协作，坚定相互支持，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共同见证签署经贸、自然保护、检验检疫、媒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普京总统这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他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的首次访问，充分体现了普京总统本人和俄方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我对普京总统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了坦诚友好、内容丰富的会谈，全面总结了建交75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对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规划和部署。我们还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了多项两国政府间和部门间重要合作文件签署，为中俄关系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在3/4个世纪的历程中，中俄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坚，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两国关系定位持续提升，合作内涵日益丰富，世代友好理念深入人心。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显著成就，得益于双方始终做到五个坚持。一是坚持以相互尊重为根本，始终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我同普京总统一致认为，中俄两国之所以能够走出大国邻国关系发展的新路径，关键在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这也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要义。双方将继续秉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在相互坚定支持中实现各自发展振兴。二是坚持以合作共赢为动力，构建中俄互惠互利新格局。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超过2400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近1.7倍，这是中俄两国不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的一个缩影。
我同普京总统一致认为，要积极寻找两国利益汇合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利益交融， 实现彼此成就。要进一步优化合作结构，巩固好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良好势头，实施搭建基础科学研究平台网络，持续释放前沿领域合作潜能，加强口岸和交通物流合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三是坚持以世代友好为基础，共同传递中俄友谊的火炬。中俄两国都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中国家喻户晓，京剧、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也深受俄罗斯人民喜爱。当前双方以落实2030年前中俄人文合作路线图为主线，不断扩大人文领域合作。我同普京总统一道将今明两年确定为中俄文化年，提出双方要举办一系列接地气、联民心、有热度的文化交流活动，鼓励两国社会各界各地方加强交往，更好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相近相亲。四是坚持以战略协作为支撑，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
双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和配合，以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今年俄罗斯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年内中方将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主席国工作，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团结壮大全球南方。
五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宗旨，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当今世界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单边独霸、阵营对抗、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
我同普京总统一致认为，解决巴以冲突问题迫在眉睫，要切实执行联合国决议，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双方一致认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是正确方向，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包括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新型安全架构。中方期待欧洲大陆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指出，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经过75年坚实积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双方将始终坚守初心，协力担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安全稳定做出应有贡献。普京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连任后不久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我此次连任后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再次表明俄中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以及俄中双方对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俄中建交75年来，两国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大国邻国发展伙伴关系的典范，两国合作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保持了密切沟通和良好关系，我们双方对于俄中关系的现状表示满意，对于未来合作充满信心。俄罗斯将中国作为长期可靠的合作伙伴，愿同中方持续拓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安全等领域合作，办好俄中文化年，深化人文交流。俄中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协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民主的多极化世界秩序，愿继续加强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下午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并致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习近平和普京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中俄关系4/3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表明，不断巩固和发展中俄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国际社会期待和时代发展潮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中俄人文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受到两国人民普遍欢迎。
习近平指出，去年我和普京总统商定2024至2025年举办中俄文化年，今天双方正式启动这一文化盛事，双方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项目，进一步释放两国文化合作潜力，共同开创中俄文化交流的新未来。相信这将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为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民族音乐都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绚丽花朵，今晚这场音乐盛宴必将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互鉴的精彩华章。
让我们以中俄文化年为契机，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弘扬友好，携手前行，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光添彩，共同开创中俄友好新的美好未来。
普京致辞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关于俄中关系的积极评价，俄中两国人民亲如兄弟。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俄罗斯人民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高兴和钦佩。俄中建交75年来，双方关系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当前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中关系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造福了两国人民，树立了国际关系典范。在俄中庆祝建交75周年之际，举办俄中文化年活动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人文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元首共同欣赏由中俄两国艺术家联袂呈现的精彩文艺演出。中俄各界友好人士约1000人出席，蔡奇、王毅、慎宜琴等参加。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中南海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晤。 孟夏时节的中南海，清风徐徐，水光潋滟。习近平在瀛台桥前迎接普京，两国元首边走边谈，看亭台楼榭，赏万物并秀。习近平和普京临水而坐，共品香茗，在轻松的氛围中，就共同关心的战略性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不断演进的国际大变局、大乱局，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挑战，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中方愿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一道，加强团结合作，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普京表示，中国发展势不可挡，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遏制中国发展进步。俄方愿同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和多极化的世界。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习近平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以及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努力，强调处理任何重大问题，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谋当下也要计长远。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核心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之策是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新型安全架构。中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公平讨论所有方案的国际和会，推动早日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普京介绍了俄方有关看法和立场，表示俄方赞赏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平衡立场，欢迎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俄方致力于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愿意展现诚意，并就此同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夜色渐深，华灯璀璨，习近平同普京握手道别。习近平表示，这些年我们进行了多次会面，每一次交流都坦诚深入，富有成果。我愿同普京总统继续保持紧密联系，共同为中俄关系发展把握好方向，引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促进世界安全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普京感谢习近平主席热情款待，表示每次同习近平主席会面晤谈，我都很愉快。我们的交流很深入，也很有意义。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确保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蔡奇、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轮值主席巴林国王哈马德致贺信，祝贺第33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在麦纳麦召开。习近平指出，阿盟长期致力于推动阿拉伯世界联合自强，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近年来，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阿拉伯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促进发展振兴，坚守公平正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全球南方加强团结协作，维护共同利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强调，当前中阿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2022年12月，我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全面规划中阿关系发展蓝图，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一年多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生机勃发，人文交流丰富多彩，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着眼未来，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继续弘扬中阿友好精神，建设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本月底，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将在北京举行，希望双方以举办第十届部长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中阿双方人民。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俄树立了大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为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传承世代友好，持续深化经贸、能源、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走深走实，促进中俄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已达到最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一道，以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动俄中关系迈上新台阶。吴正龙参加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摩洛哥众议长阿拉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的战略引领下，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快速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摩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赵乐际指出，中方赞赏摩方在台湾、涉港、涉疆、人权等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赞赏摩方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欢迎摩方支持并参与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拓展文化、教育、旅游、医疗卫生等领域交流。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摩洛哥议会继续保持高层互访势头，深化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工作机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交往，相互学习借鉴立法监督等经验，及时批准有利于务实合作的法律文件，夯实中摩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阿拉伯议会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赵乐际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关情况。他表示，中摩同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都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摩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建设。阿拉米表示，摩洛哥珍视同中国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摩洛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摩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交流，为促进两国互利合作做出贡献。郑建邦参加会谈。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摩洛哥众议长阿拉米。王沪宁表示，摩洛哥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一。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引领下，中摩战略伙伴关系不断结出新的硕果。中方愿同摩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摩方加强交流互鉴，助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阿拉米表示，摩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摩洛哥愿加强同中国发展战略对接，拓展经济、人文、旅游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感谢中方在摩抗击疫情和地震中给予的帮助，摩愿为促进非中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摩众议院期待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谊。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推动高质量发展，权威发布。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江西省有关负责人表示，江西全省综合经济实力已实现整体性跃升，地区生产总值跨越2万亿台阶，并已从传统农业大省迈入新兴工业大省行列。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报道。
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表示， 江西始终坚定不移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着力做优做强做大制造业强省重企。目前江西已经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入了新兴工业大省行列。
2023年江西的工业增加值达1.12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保持在33%左右，居全国的前列。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总数已经突破了1.8万家。
作为长江经济带省份之一，江西充分发挥连通东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推进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面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改革开放持续向纵深推进。同时，江西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以全国2.13%的耕地面积生产出全国3.21%的粮食。叶建春表示，
大力推进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扎实做好了土特产的文章。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家。
江西每年集中80%左右的财力办好人民群众关心期盼的大事和要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已连续支出累计超过5万亿元，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200多亿元，居全国第一位。
安徽省有关负责人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10年间，安徽经济总量连跨了3个万亿级台阶，未来将以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抓手，走出新时代安徽高质量发展新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杨森报道。
过去10年，安徽经济总量从1.9万亿元增加到去年的4.7万亿元，连跨3个万亿级台阶。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
在我国的经济版图上，安徽由总量居中、人均居后，实现了总量居先、人均居中的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的规上工业的收入从3.3万亿增长到了5.1万亿，成为新兴工业大省和制造业大省。
安徽科技创新能力保持在全国前列，创新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王清县：
拥有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全省的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兴储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呢快速的发展壮大。目前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10%的汽车都是由安徽生产的。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坚定的走好以科技创新来推动产业创新的路子，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产业体系。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签约合作8.7万对，具备相关资质的医养结合机构有7800多家，床位总数达到200万张。
教育部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实现基本普及，普惠水平大幅提高，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90.8%。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69.5亿件，同比增长21.7%，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08.1亿件，同比增长24.5%。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4世界女排联赛巴西站比赛中，中国队3-1战胜美国队，收获2连胜。凭借这场胜利，中国女排积分增加9.13分，世界排名从第7升至第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军队16号密集轰炸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多个地区，造成至少35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记者和至少10名儿童。此外，以军当天还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一处住宅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 巴勒斯坦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勒凯尔姆和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三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死。以色列国防军16号晚称，对黎巴嫩南部大约10个真主党目标进行了袭击，以回应真主党稍早前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当天早些时候，一架从黎巴嫩发射的满载爆炸物的无人机在以色列北部城镇梅图拉附近地区爆炸，造成三名士兵受伤。在联合国国际法院16号召开的听证会上，南非要求国际法院命令以色列停止对拉法的进攻。国际法院将于17号听取以色列代表的口头陈述，并可能在未来几周内作出判决。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16号称，该组织将继续扩大打击范围，所有前往以色列港口的船只都将成为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
斯洛伐克后任总统佩列格里尼16号看望遭枪击受伤的总理菲佐后表示，目前菲佐情况依然严峻，一名副总理可能会暂时接替菲佐的工作。
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南非西开普省乔治市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造成33人死亡。南非总统当天表示，政府将彻查事故原因。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已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在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启动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母公司原公司的调查程序。欧委会称，脸书和照片墙的算法、界面设计等存在风险，系统可能会利用未成年人的弱点和缺乏经验等特点，导致未成年人成瘾。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杨森，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